各位好，今天3月13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前两天呢，我看一新闻，说是这个中国呀要立法，要管理一下这个内卷的问题。然后我就在想，我说他妈的这种事儿你也管得了？这个不就是您老人家一直以来养蛊战略的一个民间延伸吗？对吧？你自己都在养蛊，你现在说你要管内卷，那为什么中国要管这个内卷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卷的太多了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包括这个底是因为利润下降嘛，它的这个底蕴不足，就是你的研发成本就会下降，因为你要把大量的钱搁在这种营销啊，就互相价格战上面。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另外一个，如果你继续再这样内卷下去的话，那好多的这个企业有可能形成某种程度的垄断，民间垄断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那中国呢，不会希望有这种事情发生。但是呢，这种到底有没有用呢？大概是这样的啊，我跟各位聊，就是交流一下这个事儿。就是中国这个文化呀，实际上来讲，它是一个内卷的途径。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国文化，我不是指原来是如何啊。那其实说白了，中国现在其实就是一种高度同质化的零和竞争，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三层逻辑是什么呢？第一个，文化与人口的底层驱动，这是多少年的惯性了，不光是今天，也不光是共产党，一直以来是这样。为什么呢？就是人均资源呢，一直是一个稀缺的东西。那因为中国人只要是他，你比如说，只要是一旦战争，对吧？人口减半，然后非常快的就发展起来，人多呀，这是一个好事儿啊，人口数是最多，越来越好。那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一什么呢？就是中国即使是在那种所谓的盛世的时候，其实人均的资源也是极度缺乏的。就是我们可以推荐一本书给大家看一看，有一本叫做《饥饿的盛世》。在聊康熙那个时候的事儿，就是那会儿的那种所谓的盛世啊，它到底是一种内在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因为中国呢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农业文明，或者是一个说非常早熟的一种农业文明，就长期的竞争和挤压，因为大家其实都是同质化的这种模式来做的嘛，大家都产粮食啊或者怎么样，同质化的这种长期的竞争挤压，干嘛呢？那最后只能一个事儿，内卷。对吧？那个原来啊，这种东西是形容什么呢？就是爪哇，各位知道吧？水稻农业，对吧？中国的这个其实东部平原这地区这些地方的大量的这种稻田或者麦田或者不论怎么样这种农作物，其实也同样是这样的一个竞争模式。而且呢，中国有一个是什么呢？就叫做这个儒家文化也是这个问题，就在哪儿呢？就是它是比如说它勤奋啊，然后呢你要是考试。然后向上流动，这种路径一直以来的发展路径就非常的窄。我们都知道士农工商嘛，四大阶层分野。我们一直以来就把这个什么呢？士作为第一个。中国的人呢，出口的，就是我说的出口是指上阶层上升，或者是说它的方向性就非常的窄。一直以来呢，就是他所谓这个四民呢。跟那个，我老说嘛，老有人嘲笑，说是这个印度的这种姓制度，其实实际上中国的这种四民的方式跟那个种姓制度哈，没有太大的区别，它只是呢没有把一拨人就是从根儿上就变成这种贱民，但是实际上它从职业分，它就算贱民，商人其实算贱民嘛。到在明朝的时候，甚至于规定了商人不能穿绸穿缎，那。当然，他自己穿这个后来没人管，可是实际上他说的他不能穿，谁能穿？老农民能穿，老农民穿着他妈一身绸的衣服在田里光脚种田，这你觉得这景象是一多可笑的事情？但是呢，你像这样的这种文化路径呢，就是这种出口的途径呢，一直被就给他整个的这个继承下来了，继承下来之后到今天呢，是现代教育制度呢又把这东西强化了。原来为什么一说上大学，现在好多了啊？因为扩招了嘛。上大学之后，那他就是就跟原来中举说不上，你至少是进学当个童生，这应该是差不多了吧？或者是当个秀才，这一直以来。可是你一旦扩招之后，有一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其实还是一个内卷， 你扩招了就是内卷嘛，对不对？大家只能够卷这一条赛道。然后呢，现在你看今年1222万大学生毕业，对吧？那你肯定就是得卷嘛。所以呢，就是说像这样的这种途径比较窄的，然后呢，你有这个零和这种焦虑的这种东西，就竞争嘛，零和这种焦虑呢，就是说大概就只能够去内卷了。就是大家都觉得吧，说我再努力一点，再卷一点，对吧，就能超过别人。那说实话，你说你看像我们这辈子的人，其实也受的是这种教育，只不过我们现在跳出来了，可以这么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这么说吧。其实很多人可能说我像王夏的话，可能站着说话不腰疼，确实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跳出来了，我们已经说去寻找另外一个途径了。但是你要在国内的时候，我也卷呐。你像我当年当记者的时候，别人比如说吧，我们那会儿报社规定，你一个月你要发那个大概至少就8000字的稿子就行。你知道我发多少？我发3万字的稿子，就我也卷呐，就好，这那怎么办呢？对不对？那只能够去这样去做某种程度的竞争。你再努力一点，这是一种文化上的一种某种程度的惯性。还有一是什么？就是商业的这个层面啊。它有一个叫路径依赖，也叫路径固化的这么一个东西。因为过去二三十年的这个时间里最成功的商业模式都是什么呢？就是规模，然后我把这规模打上去了，我就有这议价权了，然后我是再把规模扩大。就这是一个特别，在中国是一个特别牛逼的，叫什么呢？正反馈循环。我们可以从很多的公司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你比如说现在这个业界比较垄断的这个那你看原来这个腾讯用它的这整个的流量入口干了多少事儿，对吧？它这 QQ 嘛，对不对？你这从开始那个 OICQ，然后后来到 QQ，然后再到这个微信，然后它整个的这个路径非常的清晰。我只要把这个玩意儿给它打上规模了。就建立一个特别强的护城河，然后我就有什么呢？我有议价权，我就可以规定你这东西到底是能挣多少钱。你也只要进到我这里来，我就对你予取予求。就包括原来你看像什么共享单车、什么滴滴这种大平台，对吧？它虽然有一些竞争，可是实际上它最多的时候还是把规模打上去。那它怎么卷？怎么把规模打上去的？原来我们都还记得，在百团大战以及什么滴滴打车什么这些东西这个他怎么干的？高额补贴，对吧？拿着风投的钱，因为我做这行的，风投这一行的，我知道拿了大量的钱干嘛？打市场。当你形成消费者形成路径依赖，其他地方进不来的时候，你再看现在的，可能还会给消费者有一定的活动让利，可是大量的时候干嘛？挤压商家。或者是滴滴司机，或者是外卖员，或者是就是出餐的这个餐厅，它大量挤压这个，然后形成一个高额利润，就是它这是一个它的路径的依赖。而如果一旦变成这样的这个垄断型的时候，你这家公司不，或者是你家餐馆不参加这个活动，或者是说你不在这上面有这个名字，你会怎么样？你会生意就被抢走。就这么简单，他就把这整个市场就给你垄断了。这是一个证明了大概二三十年的一个在中国非常有效的这种商业模式。那在我当年的时候在还在国内的时候，这些地方刚起的，他们干嘛？你看那个地推，对吧？给你这个拿这个，给你谁拿手机？我到那儿吃个饭。一堆人就过来说：“哎，您装一这个 app 吧，然后呢，这个有一优惠或者怎么样，就我吃饭都踏实不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地推模式，他只要先把规模做上来。所以说呢，这种平台型的企业呢，就是非常依赖这种所谓的流量，哎，先是流量，然后呢规模，然后再补贴，对吧？低价引流，然后再规模。这个一旦这个规模红利这个见顶呢，就只能靠什么呢？就靠更低的这个低价。更长的这种账期，以及呢更极致的干嘛呢？压迫供应链。我刚才说了，咱都不说那个什么比亚迪那种供应链，就是它实际上你把这个就是送餐这一块的极致的压迫这供应链，那来维持这个报表。 这是他所有的这个，可是你又不能够不这么干，因为你只要不这么干的话，马上就有另外一家企业可能会起来，那就直接把你干死，这是不行的。这东西像什么？就像饮鸩止渴似的，你或者是说你就像吸毒似的，你必须要去吸毒，你只要吸上了，你就一定得是越来量越大，越来量越大，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所以这样会造成大量的这种中小企业就是被迫的。你要跟进它，对吧？你不跟进你就会死。那与其说死，那我能勉强活着，我只要有这个流量，我只要还能够这个运转下去。那做企业不就是它能够运转下去吗？对不对？很多的时候挣不了大钱的。好多人觉得做企业老板挣大钱，挣钱那个是幸存者偏差，挣大钱的其实不多。大量的这种中小企业大家都是活着而已。对不对？比一般人挣得多，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他其实也非常脆弱，但是他必须得往下这么干下去。所以这你看，劣币驱逐良币，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果。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现在一旦说像是这种增量，对吧？没有了，那你怎么办？这是在一个什么情况下呢？二三十年的这个中国发展呢，全是一个增量市场。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东西一直在增长当中，对吧？我们一直大概应该到15年左右的时候都在增长。那干嘛呢？就是说其实可以，甚至于可以把时间放宽到哪儿呢？18年到19年左右，其实中国都还算一个增量市场的阶段，对吧？是，而且是超级增量。什么概念？就是一个，你比如说那个房地产，对吧？然后呢，出口创汇，对吧？消费升级，移动互联网，然后城镇化，这些东西全都在一直推着这东西走，因为大家都是，就是这个市场在不断的在长大了，对吧？那这种情况下是一个增量市场，这种增量市场的情况下，你这么卷，他是觉得说我操，我他妈的怎么都能够把这个报表维持下去，对吧？他说我这有流量，有人能过来吗？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果。那现在就不太一样了，现在进入一什么呢？进入一个全面的进入啊，应该从18、19年的时候就开始进入到这个增量已经不行了。那现在全面的进入到了什么存量市场？这个存量什么概念呢？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市场已经饱和了。你如果很简单啊，你如果想每一个百分点的市场份额，都必须从别人嘴里抢。就是你无论是你看啊，就包括像什么，咱还是举这个跟大众比较有关的例子啊，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饿了么或者是什么这个美团这些东西，你每增加一个的那个这个就所谓的这个你的销售，对吧？百分比，你从那个30%你到增加31%，或者是说你从50%增加51%，它都是从另外一家那里抢过来的，因为没有增加了。这市场就这么大，整个经济体它变得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增量可言了，它就是这么就剩这么大盘子了，江山就这么大了。我打下的每一里江山，每一亩麦田，每一亩鱼塘，都是从别人那儿抢来的，就没法开疆拓土了。那怎么办？就是又必须的进入到还是这样的这种循环，就是内卷的循环，叫什么呢？叫做降价、亏损、补贴，然后规模把这打上去，然后再降价，最后他把这个东西还是加在哪儿？加在这些所谓的供应链呢，对吧？账期呀、这些上面，所以他就维持自己的这种就是继续往前滚的这个模式，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现在一说起来的话，这个内卷，它从开始的文化上，以及到后来的整个市场环境。都是如此，他是没有办法能够脱离开这口，这个说白了脱不开这口白面，他只能够这么吸下去。但而且是各个领域基本上都差不多，除了几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领域，你比如说像是大疆这样的这种企业，对吧？但是大疆说实话，我估计他卷不卷也差不多了，在国内它的这个销售或者怎么样也会出问题。这随口说一句啊，因为现在中国对这种无人机管的是越来越严， 那可能这是因为牵扯到国家安全的问题，所以呢，他可能会管得特别严。大疆的市场在外边，可能还会好一些。那你现在为什么他说要把这个？为什么我说这种玩意儿内卷，它没有办法治呢？就是你可以这么讲，我们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吧。那你就是说，你比如说你立法，你有这个反不正当竞争法，你有这个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然后呢，价格法的修订，这一系列整个的这个法律法规全给你定好了，干嘛呢？它就相当于它有一个核心思路，干嘛？是禁止低于成本倾销，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打击地方保护，这就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吧？是，就打击这个打击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然后呢，就强化这种反垄断的调查，反不正当竞争，那个然后再干嘛呢？国家还要干嘛呢？用什么呢？用这个产能调控标准引导啊，然后这个价格执法呀，然后质量监督，它这一套东西让你呢没有那么卷，还另外一个呢是。另外一个侧面的一个东西，让你不这么卷干嘛呢？是把这个劳动法落实，他希望自己能落实，比如说你的996啊，然后这个你的007啊，以及他其他的一些东西，带薪休假，让你落到实处。落到实处之后，你不就那个人力成本上升吗？人力成本上升之后，你就要提价，这个正好也是一步大棋。大棋在哪儿呢？就是把中国从通缩的这个境地里给拔出来，就包括像现在反内卷，也其实是把希望自己从这个通缩这个陷阱里，这个死亡螺旋里出来。他大概用这种目的，他用这种手段来达成这个目的。所以说呢，但是问题是在于哪儿呢？就是你实际上来讲，中国有一个问题，就是供给端呢还是过剩的，这个过剩是一个结构性的过剩。就是你再怎么样，它也会过剩，因为中国是一制造业大国。如果你在这个不能够说以一个合适的价格，我不是说不能够到对外销售啊，因为日本也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嘛，对吧？OK，那它像这种不能够以合适的价格获取合适的利润去到对外去销售，这个就是问题。你供给端这一块，中国本身的市场又销售不了这么多，对吧？而且呢，地方政府还需要什么呢？地方政府需要 GDP。对吧？你税收啊、就业呀、然后呢，这个隐性的补贴就非常难进，你就没有办法去禁止它。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是，还有一是什么呢？说白了吧，就是说明面的价格战可能会少了，但是呢，实际上这暗战就特别的多。这往下，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还有一个呢是所谓的这个，就是他所说的这个什么地方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是这事儿哈，很多地方其实都有，但是呢，就是。中国呢想把这东西拆开，中国这方面特别重，为什么呢？因为官员考核在这儿呢，他这 GDP 这个你经济指标啊，这是也是一票否决的东西啊，对吧？那你怎么办？你这个你能把这种东西给他那个给消除了吗？不太可能吧。所以说呀，这像什么什么，至于说这个标准引领啊、质量监督啊，其实都是在一个企业同质化的这个标准上。不是那个同志啊，就是这个同等品质这种标准上，所以可是你知道中国这一块，因为创新呢是一个投入周期非常长的一个事情，对吧？它不像一个 app 我直接迭代，那个如果实际的产品这个地方，它的周期特别长，对吧？风险也特别高，现在的又不太敢投入，那你怎么办？大概是这样，所以你很难说呀，哈，这种东西能有一个什么样的这种结果，就是你立法的时候你能干嘛呢？你能够啊，哈，就是禁止什么呢？恶性的这种显性竞争，就是你看像什么阿里啊，什么都被约谈过了，今年年初的时候被约谈，去年年底也被约谈过，那但是你很难管什么呢？隐性的这种恶性竞争，所谓的内卷，对吧？那。你只要不能够把这个给制住，你就这个就没戏。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结构性过剩，你怎么去解决？就是今年我看到了对非洲出口、对这个欧洲出口，还有对东盟的出口都大幅上扬，对吧？那个但是说白了啊，这些东西就还是原来几个问题：你有没有合适的利润？你能不能把这钱再拿回国？我跟大家这么讲，大量的像这样的出口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出口， 很有可能这个钱它是在那儿显示着是出口了，但是那个钱并没有再回到国内，是留在当地了。这个其实说白了，在我做过外贸，这东西我是知道的。你就完全可以把钱搁在国外，让它那边运转，就相当于我把国内的资金倒出去了，或者是把这些利润都留在国外了。这个那为什么？是因为中国第一不保险，第二我要在国外开疆拓土，对吧？因为如果说这因为中国还是有外汇管制的嘛，我要更多的有这种自主性。我能够把这个能够在国外再去开一摊事业，对吧？我把国内这东西挪出去，那我肯定需要这种东西。所以不要看它的这个说所谓的这个啊外贸大涨，但是实际上反馈到国内的，其实呢并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多，增长也没有那么大，它只是一个数字而已。所以说呀，你像这个你这个底层的这个逻辑，中国底层的逻辑没变。你比如说像是这个需求不足，对吧？资本市场这个短期化。然后呢，平台型的这种零和，就是零和贸易的这种打法，对吧？那只要这些东西不变呢，人口，而且还有一个，你人口红利结束了嘛，对不对？那这些整体的这种内涵没有变，那你怎么能够说把这个内卷您给治理了呀？那你病因还在呢，对不对？您不能够说打一针肾上腺素，或者说就像那什么似的。您比如说最简单了，我们比如说平时你玩手机玩多了，你腱鞘炎，对吧？你什么都没弄，你非得上比赛去，那给你打针封闭，看上去是没事儿了，那实际上东西还在啊，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你要是想治本的话，你得把这些东西给弄上来。所以说你像这样的话呢，那大量的这种企业会干嘛呢？就是内卷方式啊，它会给你来一个升级迭代，怎么升级迭代啊？就是从明面上的这个价格转向什么呢？对供应链的压榨，哎，然后呢，账期这一块儿，然后呢，隐性补贴，隐性补贴是什么概念？隐性补贴就是在账面上你显示不出来，它可以用其他的模式，用更正常的你监管不到的模式来给你进行补贴，对吧？还是路径是一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海外的低价的倾销，这种倾销战。可是呢，这个东西呢，往往它会有一个，也是会获取一什么呢？贸易壁垒，这是可以肯定的事情。包括现在美国，为什么美国直接对美国的出口下降那么多呀？不就是这个原因吗？你现在你可能对那个非洲大量出口增加，然后呢对这个东盟大量出口增加，东盟这块基本上转口贸易嘛。那你对欧洲的直接出口，我估计欧洲很快反应过来，就直接会把你这块儿给你建立一个贸易壁垒，你这个东西都很难能够做的。所以说呀，大量的这种东西，你还是其实还是内卷的一个模式。那怎么说它才能够改变这个东西啊？就是所谓的内卷，中国人不内卷。首先，第一个从文化上讲是这样的，就是你可以把这个整体的中国人的这个成功，不给搁在几个特别特别重要的目的上，就是让它有更多的出口，不再是像原来的是说因为在古代我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只能读书做官是最高。那你要有让他有成功的其他的路径，这包括他的心理上的认可，包括整个社会的认可。但是中国又不太可能，因为一旦说有这种路径出来，就等于社会的一个多元化。我原来跟大家交流过，我说呢，中国最好的是一个在咱圣上的心目当中，中国最好变成一什么？工业斯巴达。工业斯就是就你就大家就一门心思着往这边当牛马，就算最好了。你不能够有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在这里面，这是从文化上就不太允许。那要不然你还有其他一些模式，比如说吧，就是你收入在提升，居民部门收入提升什么概念啊？就是你整个的这个老百姓能多挣钱，你内需能起来，这个你也会好一些。因为这样内需起来之后呢，消费的层级化更多的时候，内卷呢就不会这么严重了。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你要去考量，就是说地方政府不能够再唯 GDP 论。如果你要是还是以这个为最终的考核目标的话，对吧？那你这就没有办法，你始终他会用这种模式，地方政府也会加入到内卷的行列里。而且呢，还有一是什么呢？就是呢， 整体的，比如说第三，我说第三点是什么呢？资本市场。因为啊，有恒产者有恒心。资本是什么？资本它需要一个长期，有短期获利的。但是呢，很多资本它还是趋向于长期获利，对吧？那为什么很多的这个国家，它的这个资本，我可以投资这个东西，然后拿着多少年我不太动，对吧？这些东西价值投资或者价值观投资，这都不重要。它有这个一个长期的这种，应该说安稳的心态啊，因为这是恒产。那这样的话，就等于是整个的这种应该叫所有制进行改变，你法制你要完善。你不能够说随便就什么以形化债啊，就是随便就剥夺这些老百姓的这个资产呢，对吧？这些企业家的资产呢，这些东西它就会，你渐渐的它才能够有长期的一个这种所谓的这个长钱，我们叫长钱，长钱才能够主导。这样的话也会把这个内卷啊给压下来。所以说呀，到最后你知道最后中国这个反内卷会变成一什么样，各位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其实会变成一什么，就是产业整合，产业整合，头部企业变成垄断型的，而中国又不太容易去垄断，会到什么程度呢？大概率的会呀，变成一种就是国家进行垄断，就国家会把这个东西就给你垄断成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东西，让大家最后变成了你，所以你大家你都别卷了，对吧？全都是我来做这个事儿。那他就牛逼了，现在已经有这种某种倾向，就像他们现在比如说入这些平台型的企业的这种股份，他可能说一块钱，但是他有否决权，那就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模式，他往里再给你掺沙子，这样的话有可能还是最后变成一个国家垄断，国家垄断虽然没有内卷，但是他会内耗啊，对吧？这种内耗可能呢比内卷还更可怕的，我拿不准是到底是哪个更可怕一点吧，但是我总觉得内卷还多少好一点。如果是这种内国企或者是由这个国家主导的这些平台来进行这种垄断的话，啊，这个内耗可能确实还比内卷还是更可怕一点，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这个现在也说不好，我现在觉得这个目前在短期之内，或者是说在中期，比如三到五年，甚至于十年之内，这样的内卷还是中国在商业竞争里的，可以说是唯一可行的，就是说大家还能认知的方式。这个是由行政命令所改变不了的东西。如果他要是说想改变，就是一个整体的体制的改变，但是这个又做不到，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